来做一个回应。23章他特别注重的是四个领袖们他对他们的一个最后的一面，24章是对一般百姓最后的一面立约，23章他用这一些四个长老、族长、审判官，最后是一个官长。官长在第二节出现，在第24章的第一节又出现重复。这个官长很特别，他是比较属于书记那一类的，也就是后来他们这些书记、文书官是次等的，他们比较属于低下等的这些官员，他普遍的跟人民有接触，以后他也用常在一种跟长老一起审判，以后也用在军事上，当然以后也用在宗教上啊，或是其他的审判上面。所以这一些最后的这一个最低级的这个官员，他反而是跟人民是最亲近，那么他把他召集过来。第二节他特别强调，我年纪已经老迈了，他跟这些老人在一起，老迈跟这些众长老就成为一个当时候老了他就会衰残，就会走世人要走的路，14节所说的世人必走的路，也就是地上的人他必须要走的路，他不写死亡，他反而是写世人必走的路，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一个世代的里面，他们这个世代过去了，再来就是有另一个世代要出现，那么也就是说就耶稣也来讲，他是第二代仅存的这个硕毛，那么硕我仅存他已经要快过去了，那再来就是这个第三代的长老，所以第三代的人他要承续第二代当时候神怎么样为他们征战，他们要继续未尽未得之地的征战，好像13章他们所说的要继续要去攻战，那么他特别来强调是亚威为他们征战，先为他们征战，从第一节讲到第三节要讲为他们征战，到最后10节又讲为他们征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不是在强调第一个亚威已经尽了他的时间跟他的力量来为他们征战，而耶稣也呢他也尽他一生的力量会死会力为他们来征战，那现在只有剩下什么？只有剩下那个剩下的那一个各国，剩下各国不是耶稣不想征战，而是他们这个四个长老们他们没有刻意的去征战。从第13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你还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这里从第13章的32节一直到第7节，这些未得之地里面就包括了很重要的一些地理，那这些重要的这些地理乃是因为他们有很强大的一个所谓的军事力量，他们是工商业经济发达，所以军事经济都很发达丰富的地方他们攻不下，那这个不是神不能够攻下，神已经大要的把整个的迦南地都已经呢战略性的都已经控制住，原先的各地重要的一个战略，他们就需要实际实战，实际上去战。可是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的去战，他们只看的是一个眼前的那种高大强大有铁车等等。所以呢一直到耶稣亚年纪老迈了，他们到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得到的这个毕业，第一代的人为他们征战带领他们征战，可是年纪已经老迈了，也经过这么多年日，神已经让他们四周的这些仇敌都已经不敢 像当初他们在进攻占迦南地那样的顽抗。那我们上一次我们也有讲到洛国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我们回头看，如果他们当初十二支派是那么样的同心合意的来聚集在示罗地兴师问罪，如果是那么样的同心合意来针对两支派办他们建立一个高大的厅堂，有那样的冲劲的时候，他们怎么不可能把还未得之地的能够攻占呢？他们可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讲过，所以他们变成是他们对自己的内在的人有一种疑忌，不能同心。疑忌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认定他们今天在示罗地，他们才是真正有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知道示罗地在当初不怎么演变成他们成为神会幕的一个敬拜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演变，很奇怪，就是从吉甲演变到示罗。那我们也常刚才也听到我们弟兄说，那以后他在示剑这个地方特别以雅各的事迹为主的这种事迹，以及以宜花莲转变成宜花莲三地的这种北国的最大支派，他这种转变的痕迹很清楚，转变的内涵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弟兄特别来讲到，不要以为神曾经在过去为你们征战过的丰功伟业，以及你们列祖的丰功伟业，以及耶稣亚所做的丰功伟业，你们就以为认定示罗地就永远就是成为你们敬拜的中心，而不以为说神会离开示罗地。事实上就历史的演变来讲，耶利米也曾经说过示罗地是一个很长久的敬拜地方，自从这个耶稣亚一直到四世纪，一直到撒母耳地，多是在示剑，还在示罗地。可是以后在大卫时代的话，神另外又变成了神跟大卫同在，神垂听他的祷告，他另外又起了一个祭坛在耶路撒冷，神以后在耶路撒冷就立了一个圣殿，会幕就那里面的耶柜就搬到耶路撒冷圣殿，以后耶路撒冷就成为将来的这个敬拜中心。这种敬拜中心的转移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点，是什么？不是过去因为神他的神机骑士的大能，或是过去功能们他们的丰功伟业，而是在乎神是守耶稣接待的有信实的神，神一到他所应许的话，人有信心配合愿意顺服，神就能够做，神也要去做，那工人也能够得到他们的福分，他们所要得做。反过来讲，二十三章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失去了信心，不愿意继续坚守神的纪律典章，就是有像示罗地那样大的神的这一个敬拜中心，以及过去神的丰功伟业，神也把它收回来，神不再为你们征战，等于是说神不再为你们来逐出当时候的这些可恶的外邦人，神不再让你们得他们的地，也就是你们传福音，就现在来讲，你们传福音没有力量，你们所守住的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神的话，你们失去了，你们信心失去了，你们这一个没有遵守神所说的这些律例典章失去了，那么神也就不同在。那久了以后，人麻木，甚至于把这些异教说接进来，把外邦人这一些错误的这一些律例典章加到教会来，结果这个教会变得混杂了。这些混杂的这个教会以后就逐渐败坏，不但败坏，甚至也跟外邦人一样的各种祭坛出现，各地都有各地的这个丘坛。在列王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列王时代的丘坛是各个时代里面都毁不掉，除了西西家王之外，各地的丘坛到最后也只在耶西亚那最好的一个王，只是很年轻，他做了十多年以后呢，他又被杀掉了。所以 就以色列人来讲，这一个除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个祭坛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异教的其他祭坛，那这个都没有办法评价。那我们可以从此二十三章来看到，神把当时候摩西所说的，在申命记二十七章到二十章所宣布的，在以巴路山上所做的，如果你们遵命的话就得到福分，如果违命的话就遭受祸害，被连最中央的这种敬拜的地方都能失去。这个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点，神是信实守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按照他的约他来做来执行，他从不毁约，很单纯，很诚信。最近我在思考这一点，人非常的诚信，很单纯，很纯全。他的圣洁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绝不改变他的约。第二点，以色列人这个立约之民非常奸诈，好像亚当一样奸诈，从不守约，常常随他们的方便，他们自己的便利，他们的现实考量，常常改变神的约，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一种诡诈，一种欺骗。注意到我们在这个第二十三章他用的词，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在第六节他特别强调是不可偏离左右，第一个不可，再加上第七节的这个五个不可，为什么要加上这样的多的禁令？是因为这些禁令是正式来显明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诡诈欺骗，他们从不忠心单纯，他们常常的改变他们对神所说的立约的话，这是以色列民的特性，也是今天教会的特性。在第八节他又讲到一个样，就是专靠亚威你们的神，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专靠这个字是黏住，紧紧的跟着把黏住，这个是用在呢这一个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那个联合，其实要跟丈夫一起联合，丈夫要跟妻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绝不分开。用这个字，也是反面来讲，他们有时候是轻轻松松的，随时他们会转变他们跟从的这个神，所以这个字就是要凸显以色列人他们的诡诈。在这个第十一节他又再强调一次，你们若稍微转去，那么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这里也是一样又强调一次，联络就是交集在一起，彼此结亲，这是男女之间的问题，互相来往，也就是他们之间有结亲了，就变成这一家跟那一家，这一组跟那一组，啊，彼此的来往。那从十三节到最后，他就会讲到，这个时候的神就不会在你们当中出现。也就我们今天教会来讲，你不要以为你们的教会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这个教会是永不败坏，神永远只有用你们这个教会。你们是大错特错，你们不过是外邦人来归信，真正的神的这个本来的种子就是以色列人，神就甘愿舍弃他的原来的这一个橄榄树，然后还接这个外邦的人来进入到这个延伸的种子，神怎么不会把这些外邦人这些教会把它去掉呢？神一定会去掉，因为神除了严厉之外呢，神也是恩慈，不要小看神的恩慈， 神是因为你们有信心坚守神的律例典章，遵守神的诫命，不再欺骗，不再诡诈，不再常常用你们的方式，而是神要用他的方式来解决。神的方式是什么？神是用恶来报恶。今天的教会会出现了这么多的分裂混乱，这可以发现不是只有教会，连中共共产现在也是一样很乱。当然我们不谈政治问题，我们只讲一个圣经上的原则问题。会乱就是因为有两个原因，除了为了真理而被混乱之外，另外就是因为他自己有私心，而自己有偏差，而不愿意反省改正。那约书亚记他对这些领导人会讲这些话，那表明这领导这些人真的有问题，教会的真正的领导人这些人有问题。他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左右摇摆，没有从神的话的里面真正去了解神的心意，也没有凭着信心来克服自己肉体的软弱，反而他们常常不警醒祷告，不好好的来查考神的话。他们也是一言堂，他们说了算，他们那一些人私底下营私结党，他们成为一种派别来控制整个的组织力量。这个是以后我们可以知道，人为了要掌权，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人性的败坏。可怜以色列人如此，外邦的教会也是如此。今天的教会不要以为说你们才是唯一的，因为得救不在乎我们个人，而在乎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这是新旧约的得救的一个唯一的标准，本着神的恩典。所以在第24章神特别讲，亚威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所以他这里用24章的第二节来对众民讲话。众民是说到领导，但有时候众民也成为了就像现在所谓的神圣民主制一样，他们也变成加入的这个领导这个阶层去会议。神圣民主制就是变成人民有时候他也会掌权，他要干涉，他要参政，他不服从这些长老的领导。那为什么他们不服从？因为他看到了这些四个长老们他们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这些长老人并不按照公义来审判，所以人民会慌，这有他的原因。但也有可能这些人民想要自己做大，他在这个今天的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时代，他也要掌权。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当耶稣尔在讲的时候，他用的是亚威以色列的神，他不用雅各。以色列是神把雅各这个诡诈欺骗的这个原来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以色列本来就是一种神的王子，他跟神跟天使征战摔跤，他得胜。他为什么能够跟神能够得胜？不是他的诡诈欺骗他得胜，而是他承认他的肉体软弱，他瘸了。当他瘸了腿，他的智慧能力失去的时候，他就承认他今天在神的面前只有凭着信心靠着神的圣灵，他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神的福分。所以他都紧紧抓住的那一个天使，跟他拽脚的天使，那代表的神，抓住了这位神，给他应许，给他祝福。那个赐福的那一位天使特别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就是要告诉他，你的本性，你本来就是欺骗雅各，现在你不可以再欺骗。也就是要代表今天的以色列，你们要从你们的欺骗的雅各变成以色列，我得了神呢，永远他就是会弃绝你。因为雅各变成以色列这件实际的经历，就是在四殿城发生的。 四殿城就是刚才弟兄说的创世纪的33章，他在四殿买地。这个四殿买地他特别在34章的32节，耶稣讲，他特别讲到说，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四殿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卖块地，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他就要重提创世纪33章。33章他在那边买地也许多，还也在这边敬拜神，称为神是以色列的拜师，这样的一种族长献祭，称神为他们的神的这样地方，却变成了世界土城，用诡诈，用这一个以色列神圣的割礼之烟，用这样的方式来屠杀那一个愿意跟他们和好的外邦人，世界臣民，这样的以色列人，这个就是雅各，雅各的祖先就变成这样。因此35章神叫他们赶快回到啊当初许愿的地方，就是伯特利，叫他们祖坛，祖坛之前要叫他们除去这些外邦人的神，要自洁。他们果然听了雅各的话，以后雅各就来到那个地方祖坛献祭，神就特别在那边给他又赐福，然后就特别讲到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两次的改名，第一次是在第32章，这个地母伊勒的地，他亲亲见到神；第二次的改名是在35章，两次的记载就要告诉我们，改名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在耶稣的第24章的第二节，他用的是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罗罕。在第三节又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改名的名字，本来他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变成是众人之父，那表示他也是一神把他改了名。为什么要改名？因为亚伯拉罕也是用肉体的意思去娶了这一个夏甲，听了他妻子的话，生了一个玛利，神就要叫他改名了。这个都是要告诉我们，就是他们的先祖也是因为他们曾经用肉体或肉体的这些心思意念来做神不喜欢的事情，所以有神的应许但没有信心等等，人就会诡诈的用方式来取代神信实所谓的话的成就方式。因此我们今天要了解以色列或是亚伯拉罕，就是在这里他非常强调一点。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12支派曾经把这一个约瑟要杀害掉，而约瑟就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就事件成为这个约瑟子孙的这个产业来讲，约瑟有两个子孙，一个就是以法莲跟马拉基，马拉基本来是长子，可是以后以法莲成为长子，是雅各他在埃及临死的时候，他拣选，他把这一个次子以法莲成为长子，这是神特别的感动。他知道作为次子，可是成为长子，所以从24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我们可以发现，他长子的是。把这一种长子变成次子，像亚伯拉罕他跟这一个拿赫，亚伯拉罕被贬死，像以撒他本来不是长子，他就被贬死，像雅各他不是长子，他就被贬死，以后约瑟他不是长子，他就被贬死，啊，约瑟的长子也不是这个马拉基，他也被贬死，这样的转变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点，转变。长子的名分不会是因为他有信心，他可以改变。刚开始他可能也是一样，他还在肉体按照他自己的心思，可是他在神的管教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回转，像亚伯兰一样，他会渐渐的改进成为完全，像以撒一样，以撒也是一样渐渐的改进 以后他也反省，像雅各一样，他本来是欺骗的，他欺骗他的父亲，他用他母亲的这一个计策，他也用他自己的计策对他的父兄做了欺骗，他在亚兰地方他也用很多的计策，所以他在这样的一种计策欺骗的当中转变成以色列，不敢用他个人，乃是用神的这个应许，按照圣灵的方式完全服从，一点就不敢再次那么复杂，不再复杂，他单单纯纯的来过生活。这个就是神今天在这里为什么不断的向我们弟兄说，为什么他本来是马拉基这个三弟，或是各家主他们所得的都不是移花莲三弟，为什么最后他变成这三个人都在移花莲三弟，这个怎么变不变什么，但是有他的规则可循，这些规则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所谓的不完全的信使改变成完全信使。这个也为什么神施恩给以色列的，从第二十四章的二节到第十三节不断的讲到神为他们所做三个时代三件大事情，在撒尔大尔那边引他们来到迦南地，在埃及地救赎他去哀哭他的这些以色列，把他们带领带到这个亚摩利地人就是迦南人的地方，这三大时期三个时代三个神的这个为他们征战，这些事情多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多好，多是因为神要照他他所说的约，他是义人，他就要凭信使。一直他在第十四节就强调一点，我们和缓的管理不大好，十四节说你们现在要敬畏诚心实意的侍奉，诚心这个字本来就是无瑕疵那个字，它本来是完全的意思，完全的意思就是要他像献祭的那一种祭物是没有一点瑕疵品，神要求人来敬畏他侍奉他是要无瑕疵的献祭侍奉。实意这个字就是信心信心，他的谎意就是背弃，背弃在这个字呢，就圣经上来讲，他非常注意到，这一个人如果是背弃的神，那么神就会背弃他。背弃这个字，就圣经上来讲，他很有趣，他这一个字本来是指欺骗、撒谎。欺骗撒谎本来是属于撒旦魔鬼，撒旦魔鬼从开始他就是说谎，他是说谎人之父，撒旦他说谎话是要跟这一个神信使的话做成就，所以如果不是神信使的话，反过来就是撒旦撒谎的话，那以色列人的本来的他们的列祖雅各就是撒谎欺骗，他们的子孙是撒谎欺骗，所以神要求他们要诚实，要完全，要像基督一样的完全，不要在这边撒谎背弃。背弃这个字在二十七节的这一个后面那边说：“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这个背弃，倘若这个字原来不对，它就是因为你们背弃，你们切切实实，我们是。”美红你们在欺骗你们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就会做见证。最后我要讲一点，就是这个石头就二十七节，当然了我们知道二三二四三他用了很多特别的这个用词，但是在这里二十七节的更大的用词就是这个大的石头它立在橡树下，亚威的圣主旁边。亚威的圣主在哪里呢？很奇怪，如果这里立约的地方是在世界，那么世界就变成亚威的圣所了。我们可以发现本来亚威圣所是在示罗地，为什么他这里马苏拉本就变成是世界地呢？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自我鉴定，这是一种用意在。好，这个的用意就是要告诉我们，自鉴定它的前后的一个转变，自鉴本来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人当时遭遇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那时候亚伯拉罕就是所是在这一个自鉴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神跟他显现，也是在这个橡树的地方。那时候迦南人住在那里，那亚伯向亚伯拉罕在四殿显现，主要把这个第四殿。所以在二十四章，他会强调亚伯拉罕，会强调这一个雅各变成以色列，都是在四殿。所以以四殿为中心，就要回归到神当初召亚伯拉罕进入到首次的这个迦南地的显现地方，是以神显现的地方为主。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今天的教会，可能你们的教会以前刚开始非常好，那时候神有显现，现在呢神不但没有显现，神的灵跑掉了，神的话也跑掉了，因为你们没有坚守神的话。那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坚守神的话，石头都会说话，都会说话来见证。为什么石头会说话来见证呢？在引母的地方，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耶稣啊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这个石头在引母的地方里面，后面有一个他，第三人称阴性的他，单数他。向我们见证，见证这个字也是一个第三人称阴性单数，他向我们做见证。这个一个女的，或者说一般没有这一个性别的这个他，来向我们做见证。一个石头怎么可以做见证呢？一个石头就好像会说话一样。那主耶稣，或是这个自己约翰，他曾经对这一些这一个所谓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他很特别的讲一种石头的问题。他在第三章责备这一些人来说，他说是第七节，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这一个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象征，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人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能从这些石头给亚伯兰兴起子孙来，石头能够会说话会见证。虽然你们有祖宗亚伯拉罕，神的显明的第一代是最好的有信心之父，但是他的后代，他们如果不照着亚伯兰那种信心的路程去走，神会另外兴起石头，石头会向他们说话，所以这个时候会见证。更特别就是因为他听见了亚威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这里也用他听见，他也是用第三人称的阴性的这个单数，他听见。石头怎么会听见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用词，石头听见了，石头听见了亚威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所以就把它刻在石头上面，作为一个证据。你说，他这里真的是要我们说。他可以做见证，会说话，他可以听见，有耳朵。那你们呢？你们的心要改啊，不要像这个石头一样的，连石头都会听，都会说话。那你们的心呢？就不要硬如石头啊。我否则这个外面的石头要做见证，他们听见了他们所说的神所说的话，要来见证你们的不是。因为我今天我这边所讲，我们弟兄所讲，你们听进去了，不要以为你们今天的教会就是四罗地，不要以为今天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不要以为你们今天的地就是世界。是的，这些伟大的地方、伟大的丰功伟业，神曾经为你们做过很多神办事，今天神不再为你们做了。因为你们唯一，你们不再照着圣灵的带领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你们是诡诈欺骗的，神就不再跟这诡诈欺骗的人同在。因为说谎话的，他的父是魔鬼，不是神。 神不是这些说谎之人，神乃是诚心实力完全来敬拜他的人，这些人他会除掉他们当中一切的外邦者，要专心的来归向亚威。在第十四节、二十三节，他都会讲到除掉外邦人的，这是唯一条件。不除掉，就别想归向神，就不能过来侍奉。因为神是立约的人，他的条件是他是圣洁的，是祭血的人。神既然是祭血圣洁的神，绝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所以不除掉这些外邦神，神绝对不会去赦免。专心这个字在原文中伸展伸手的意思，他有实力主动，就变成有转向。你们如果不除掉，就不可能转向。一个人不能同时有拜两种神，不是说这样的神就是侍奉那样的神，不是说这样的主就是侍奉那样的主。一个仆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所以只有先除掉，他才能够转向亚威以色列的神，不是别的神，是以色列的神，是改名成为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以色列的，不再欺骗了雅各的这样的神。哦，愿神能够来以我们这些真正有诚心实意、真正诚实要用神的话诚诚实实的来遵循的这些人，就是以色列人。愿这些人神跟他同在，也跟我们同在。愿荣耀归